那更不要讲戒的每条戒的护法神了。我今欲与十方世界佛菩萨所示授一切菩萨学术，示授一切菩萨境界，所谓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如是学处，如是境界。过去一切菩萨已具，未来菩萨当具，普于十方，现在一切菩萨今具。如是学处，于是境界，过去一切菩萨已学，未来菩萨，未来一切菩萨当学，普于十方，现在一切菩萨今学。到这边为止，画个下括弧。这段文呢，重复三次。那么每一说，每一说的同时，都要用我们之前曾经跟各位有补充资料，我白板上自己也写过偶一大师的注解文，三次的发起观想，对不对？首先是十方的妙善戒法震动，然后呢结在顶上变法云，对不对？好，这是第二个观想，然后入于己身，这是第三，啊，反复这三次观想，然后三波念。念以上这段文，在如来向前三次，一样照我们的发想啊，这个预习发戒的观想次第，三次随想。所以他说，第二、第三也如是说，说以因起，起什么？起我们刚才那样子的观想，所于一切如前因之。这所于一切指的就是我们要学，从修多罗以及弥勒菩萨在本论当中结集下来的欲切菩萨戒，对于波罗夷突厥罗的开遮吃饭，他的戒相要随学啊。那个所于一切就是指随学前面的戒法，然后呢分别一切的戒相，然后在三业当中寻求戒行的圆满，对不对？好，到这边算是把自受的结摩也是讲完了。所以自受法是不是很简单？所以你如果每天要自受八关斋戒，也有八关斋戒的仪轨，你要自受菩萨戒，你也可以这样受。所以刚才上课前有人在看那个我们的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我们菩萨戒的优婆塞戒经里面规定，你只要是六斋十斋应该要持八关斋戒，对不对？我们今天在家人的生活比较不允许，如果你做得到很好，做不到的话呢，你选每个月至少一次的礼拜六礼拜天啊，像我们隔壁的那个素食馆的那个大姐，她就跟我问，我就跟她讲啊，你在这边工作很近啊，善导寺啊，善导寺每个月中都会有一次八关斋戒，你去那边去寺院比较简单。当然在家里虽然可以自己受，可是你去寺院比较清净，对不对？就去那边当一天的出家人也很容易，你去哪一个你自己方便的道场去随喜一天啊，就也很好了。好，到这里为止，结摩法算是告个段落。底下呢，就开始做一些解释，剩下一段内容，我们看一下起犯差别。起犯差别分两颗，第一颗是无余犯。什么叫无余犯呢？无余犯就是犯众的意思。好，那么又于菩萨犯戒道中无余犯。好，请看后面啊，韩老的解释。又于菩萨犯戒道中无余犯者，什么意思呢？未如前说，善权方便，为利他故，于诸性罪少分现行。这是菩萨戒的特色。菩萨戒是跟你讲，你只要意业不违犯他生处法的四条，其他的乃至于像四种根本性罪那样子的，都还有开源哦。但是前提是什么？利他故，可以许在那个条件底下善权方便施舍。那么你这样子做了业，那个业行本身犯不犯戒？犯啊，犯，你知道那是犯的。可是重点在哪里？意业的端正，那是重要的。有现行业本身呢，可名为犯戒，然这是由方便能作他利，所以名为菩萨道。所以犯戒道是犯戒道，这个身业跟语业本身是犯戒的，但是它意业的本身是合于菩萨道的。请注意啊，就是在外相上，因为人家看不到做这个犯戒行为的人的意业嘛，而意业如果你看得见，你也自己守得住你的自信， 知道义业上不违反四种他生说法，反而在信罪开许的少分现行的条件底下是合的。你做了，对，他是犯戒道，可是没有无余犯，无余犯就是犯众啊。纵使你今天你只要合于菩提心，不犯四种他生说法，少分的在深夜雨夜当中犯了戒，犯了亲戒的戒相，也不叫犯众，懂吗？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哈。所以这个叫做菩萨道，总说比视名为犯戒道。你行菩萨道犯不犯戒？犯，在深夜雨夜相上当然是犯的。你不能说相上不犯，你不能自己称说这是有功德的事情。你纵使心意业是清净的，没有犯他生说法，你还是要跟他人说这样的戒相能不做是不做的好啊。你不要称叹这种东西背后因为你的是菩提心，所以你就有功德，没那个事儿，没那个事。因为用这个犯戒的戒相违犯的他人还是被你触恼的，懂吗？但对大局面来讲是有功德的，是自己得功德，可是你不能称许功德，把这些功德说与他人听啊，只许你一个人啊。那么由是菩萨正所应作不犯他生说法，是故说为无余犯，把无余犯圈出来，他不去犯众。无余就是不应该犯的，你一点点念头都不应该了，可是呢这种叫做意业，可是呢你没有犯众的意业。所以呢刚才那些少许信罪的开源呢，都叫做五罪具中的四种罪具。哪四种啊？杀盗淫妄，杀盗淫妄的深夜雨夜叫做有余罪。可是呢你只要有杀心、盗心、欲邪行心等啊，有七个信罪的共生文件，你只要起的那样的意业，都叫做犯他胜罪具，名为无余罪。所以意业为重啊，意业为重。所以菩萨戒的重点特色是意业，叫你要念清净，而不是身口清净。身口可开源，但是意业一定得清净。你如果管不住你的意业，去造了身口的犯相，那就是犯，那就是犯，没有第二句话。可是如果你是经过观察思则修习你的心，而在开源的戒相当中有所违犯，仍然称为菩萨道。可是那个戒行本身仍然是犯戒道，可是这犯戒是犯戒了，可是它不是犯众，是犯轻，犯轻还可以叫做非然违犯。好，这边是很重要的关键，底下就解释一下意思啊。如世尊说，世诸菩萨多分因与嗔所起犯，非贪所起。因为贪在菩萨界里面呢，不算是非常过失大的心所。虽然我们怎么奸不行私啊，对于奸佞啦、贪求利养名闻啦，也被归纳为所谓的波罗夷，就是犯众。但是最重要的东西是因为你支持不舍，如果有人来违逆你，你会起嗔，所以嗔才是真正让你退失菩提心最大的关键所在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一部分就要学忍波罗蜜。你要把菩萨戒学的圆满呢，一定要靠谁啊？一定要靠下面那个波罗蜜啊，安忍波罗蜜。所以如世尊说，是诸菩萨多分因与嗔所起犯，非贪所起。因为贪相应于爱怜心，可是呢嗔就相应于嗔憎啊，憎忌、嫉妒，这些都是跟嗔相应的心，而菩萨戒非常反对这一类的心所。好，翻过来，那么3606页一开始这个辟寻记跟后面的四密意其实是重叠的，我们直接看本文的四密意。那这段文到底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菩萨戒认为嗔犯众而贪还 OK 呢？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当知此中所说密意，请注意，他不是鼓励行贪哦，他是跟你讲贪跟嗔，如果二者不能够择其一的话，你宁可去贪啊，你宁可留贪而不要留嗔。 当知此众所说秘义，为诸菩萨爱诸有情，怜诸有情，正上理。正上理就是说说的串习。如果你说说的串习，爱众生，怜悯众生，凡有所做的一切，皆是菩萨所做，非所做。把非所做画起来，非所做就是菩萨不应该做的。那么怜爱众生本来对菩萨来讲就是应该做的，不是不应该做的。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啊，这种爱怜众生，说说的串习爱怜众生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菩萨所应该要做的，不是不应该做的。到这边画个啊，底下非做所做啊，所做圈起来，你不是去做了那些啊会犯罪的东西，可得成犯啊，可得成犯。到这边画个斜线。所以呢，爱怜众生在世间法的层次上，菩萨戒还是许你开源的，但是背后你是染为犯跟非染为犯很重要，你是不是有一个执着染着的心，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是，你本来就应该非常 nice 的、哦、表现出一样有爱，一样关心，对不对？一样关心，乃至于你受供养受布施，你还可以去受比较多于你自己需要的布施。为什么？因为你有个不同的想法，因为知道别人可能没那么大的威德力受那么大的供养，你是带别人受，你不是因为我很高，我应该得，不是用这种心的。但是呢，反之，若诸众生憎诸有情，嫉诸有情，如果你用憎恨的心，你用嫉妒的心的话呢，这样的心会妨碍你修自利跟他利，会做那些菩萨所不应该做的。你做了不应该做的，就可得成犯，那就有所违犯。所以贪为犯不容易犯众，可是嗔为犯就容易犯众啊，意思是这样意思。但是并不鼓励你行贪，这于是叫做密意啊，密意。好，又诸菩萨软品或中品或者是上品的违犯，如摄事分中应当了之啊。那么在摄事分当中就比较多去说了，这边我没有引用啊，我们先不管它，请看底下语三所学差别。那如果你们自己回家，这个礼拜你们可以去找一下，临本不用管它，我们自己去。如果你有100卷的《瑜伽菩萨地》，你就可以直接看99卷，里面对于戒品毗奈耶的三品禅犯的那种戒相，他那边有解释啊。好，看他所学差别。如是菩萨依止一切智毗奈耶，为什么叫做智呢？是自己去主动求受，菩萨戒没有人可以逼你受，你自己心甘情愿花一干完可以求受，所以叫做智毗奈耶。勤学所学，智在后文韩老解释就自称，如果你发的是菩萨心，你去求受菩萨戒，这叫自称啊。当然你如果只想自解脱，你只想成就声闻道果，你不需要去受。可是在咱们汉传，你只要在汉传汉地出家，你纵使没有菩萨菩提心，你也被逼的出家就会受三坛大戒，其中一定包括菩萨戒在内，这是我们的福报了啊。那这是表示说你自己求受什么，你当然就得那个戒体了。以智毗奈耶，勤学所学，你受了什么样子的戒，你就要去学那个戒的戒法啊，戒行跟戒相，便得成就三种圆满啊，就是戒律仪、摄善法戒跟饶益有情戒这三种戒藏的圆满，然后在此安乐而住。为什么安乐呢？此生必得利益，来生更得增上，对不对？所以这种戒体一定是果报是安乐而住的。那么哪三种圆满呢？底下标列，一者成就家行圆满，二者成就意乐圆满，三者成就树因圆满。好，我们也不看辟寻记，直接在长行后面有解释。首先解释什么叫家行圆满，云何名为家行圆满呢？所谓诸菩萨于境界中行无缺犯，缺是缺戒，犯就是犯戒。缺戒的意思就是你可能你自己在受戒的时候你发言说我不受，那叫缺。二者你受过了，可是你忘失了那个戒法，你不知道那是违犯的而你犯了，那叫缺戒。犯戒是你知道犯 而你还顾犯，那叫做犯。对于这个境界的戒法呢，你有缺或有犯，你没有，你没有缺犯。那么于身业、于业、意业这三者呢，都是清净现行，不烁烁的毁犯，这很重要。如果有毁的，如果有犯的话，怎么样呢？所以这边要加个顿点，毁犯后面要加个顿点。如果有犯的话呢，发漏之恶啊，可忏就忏，那么不可忏从受，如是名为加行圆满，这是第一个。那么前面韩老把这种加行圆满只判给了律仪戒，其实不对，对于摄三法戒跟饶有情戒一样适用。你持了戒就应该要加行圆满，所以加行圆满默学认为应该要通这三个戒啊，不是只有对于戒律仪本身而已哈。好，第二个意乐圆满，因何名为意乐圆满？我们前面讲过意乐有三个，对不对啊？那么这里呢是包括通那三个意乐，所以一样是通三个戒障，不是只有对于摄三法戒而已啊。所以默觉认为这三个圆满是通三个戒障啊，每一个戒障都要以这三种圆满来成就啊，不应该只是一对一的关系而已哈。那什么叫意乐圆满？就是你在正求他人受戒的那个意乐心要怎么样呢？为诸菩萨为法出家，因为我们受的戒就是要出离这个烦恼家，所以不管你现不现出家相都叫是出家啊，因为你受了菩萨戒就是要成佛，成佛就是出三界的因果系缚，所以基本上佛法不共的法教就是出家啊，不要因为我们不现出家相就不叫做出家哈。这件事情我们在元旦的时候，我还记得本音法师也讲过这件事儿。我们你只要去求戒，你心就有出离心啊，不必去怕我们在家人干嘛发出离心干什么啊？本来我们最终究竟是要出三界的，这是没什么不对的事情。所以你是为了法出家，不为了活命啊，不是因为说啊这份工作还不错，对不对？人供养好好的，还有地方住，对不对？不是为了这个活命的目的，活命就是一口饭吃，不是为了一口饭吃，是真的为了出离法，为了解脱道，为了圣道，为了菩萨道，为了道法而出家的。好，这是第一个心。第二个心求大菩提，大菩提旁边写个佛菩提，因为菩提者有三种：声闻、独觉跟佛菩提。我们当然是为了要求佛菩提，非为不求，而不是不求的。那么第三个呢，为求沙门，为求涅槃。沙门是什么定义啊？请看旁边，贪嗔痴等毕竟断意是沙门意。我们比较常看到沙门是两句话，勤修什么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叫做沙门的意思。所以沙门呢讲成两个字，叫做勤习，勤劳的勤，熄灭的熄。而勤就是指对于三无漏学的戒定慧要勤修，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请不要一个一个去对哈、哦。有人说戒学就是熄灭贪，定学就熄灭嗔，很不是这样一对一的。三无漏学通通对治贪嗔痴啊，不是一对一的。你能够在三无漏学当中成就无漏道了，自然就远离贪嗔痴的系缚，对不对？永断贪嗔痴的种子跟习气。好，这个呢比较偏菩提意，所以呢为求沙门也等于为求菩提，跟前面的大菩提一样。所以其实菩提也包括两种圣果，一种是沙门果，一种是涅槃果。涅槃就是贪嗔痴断了，对不对？好，为求涅槃，所以底下说正惑解脱及苦解脱叫涅槃意。惑解脱是烦恼解脱，那苦解脱就不再受三界的果报。你只要没有的烦恼就不会去造业，所以一样在业会清净，所以加上一个业清净。惑解脱业清净，自然苦就解脱，三种障碍呢就完全解脱。你解脱这三障的烦恼就叫做涅槃啊，惑障、业障跟报障完全解脱，就叫做涅槃。好，你为了要求这 正法出家，你为了要求成就佛菩提出家，你为了要求菩提道果跟涅槃正果而出家，那个叫做正求。你不求这个，只是为了要图一口饭吃，只是为了要找一群人归属，那个不叫做正意乐啊，不叫清净意乐。你一定要把这个动机搞对了。如果你能够求这个圣道法，你为了要求佛菩提，你为了要求沙门果跟涅槃圣果的话，如是求者不住懈怠下列清净，你就根本不会悠悠乎乎的过日子，你每天就过得非常精进，对不对？非常精进，绝对不会没事干。就学佛人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也不会起下列心啊，你也不会没有事情忙，会啊，你会很精进啊。那么不杂众多恶不善法，杂染后有。那这是倒装句哈，后文韩老就这样解释了。如果你不去杂染众多的恶不善法，也比如说你的身口业不去造恶不善法，你得到什么结果？得到后面最后一句话，有诸自然众苦一手。因为你只要去杂染的恶不善法，你就有烦恼，也去造了业，对不对？有了烦恼跟业，你受不受苦一手的牵缠？会。而这种东西是不是很苦恼？他的苦恼非常的自胜，所以叫做自然众苦一手。这边夸胡对到这边，他是众多恶不善法的果报。你造了业因，自然会受苦一手的果报，对不对？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不去杂染众多恶不善法？因为你不想再去受自然的众苦一手。为什么你不想去杂染后有？因为所有一切的后有，后有者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不管你在三界当中得什么无取运的果报，终逃不过生老病死苦。所以他说，当来所有生老病死，如果你去染着了后有，三界当中无取运的果报，你还有一点点贪爱的心，你就免不了得到那个果一手之后还有生老病死的苦随主。所以这边就串起来，你干什么事？努力的要出三界，对不对？努力的不要再去这一生果报清净之后再去求后有，没有这两个心。所以不去再被业一手这种必然的因果系缚，不再去再得后来的一手果报之后呢，再继续随逐生老病死苦，对不对？这个都要完全解脱。你能够这样子的动机去求受戒，去持戒，才叫做意乐圆满。好，这个是这个第二个圆满。第三个圆满请看后面，黄山树荫圆满。云何名为树荫圆满？就是所谓诸菩萨习余生中，这个余讲前业，就是你前一生了，前几生了，修福修善，故于今世种种衣服饮食卧具病源医药滋生杂物，自无匮乏。所以这一生如果你生活上还过得去，你要感谢过去生栽培够啊，栽培的够。那么你感恩的同时，你应该怎么样呢？赋能于他，他就是正法来求者。旁边注明一下，我们在戒法当中，对于正法来求智慧、正法来求资财的人，你应该要广行慧施，如是名为树荫圆满。不要只是枉受过去生栽培下来得到的福德跟智慧，而不晓得在今天的业果上继续栽培未来当来的果报，懂吗？这叫做树荫圆满，酬前业，酬谢前业，前业造来的这样子的福德跟智慧的果报，你应该要感恩。感恩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继续增上，所以我们菩萨界叫做增上界。所以你一生一生，你的条件、你的道量是越具足，对不对？越称心如意，越能够让你成就无漏道。你应该要这样子酬谢前业所造、今生所受的业果报，这样才叫做树荫圆满，对得起过去的修道。好，不然这一生就等于消费嘛，用完就底下就越来越差。那如果你越来越差的生命，那就没有品质吧，对不对？就不叫做树荫圆满。你前面是修了不知道几生几劫，今生才有这样子的果报，还长得不错， 头脑还清楚，对不对？生活还过得去，旁边还有三只士一直逼着你要做功课，你要不理他。我没有什么意涵的。好，最后总结，菩萨如是依毗那耶勤学所学，成就如是三种圆满安乐而住。对于这三种戒障呢，你能够学习圆满，对不对？那这一生安乐，未来也当得安乐，就这样子住你的啊，住你的道业。但是如果你与此相违，也就是说你有机会受了戒而不起加行，对不对？你求受戒的动机不正确，你回报你苦易熟的态度做法不正确，那你一生一生，你纵使有机会遇到佛法，那来生就是因为你这一生的造作一定肯定遇不到佛法，你不是越来越糟糕吗？哦，所以与此相违，当知成就三种衰损，为苦而住，就等于住在违章戒住一样，一生一生，今天还住砖造房子，明年呢，下一生呢就住木板的房子，再下一生呢茅草屋，再下一生住山洞，然后底下的钻狗窝，我恐怕那狗窝还遇到大熊把你赶出来，对不对？所以啊，你要什么果报啊？不要怨叹前生了啦，此生酬前业，好好的照做，学习增上行，这一点是佛法唯一的规劝啊，无什么妄谈的代际哈，只有增上的心是绝对不亏待自己的。如是略广宣说，菩萨若在家品，若出家品，一切戒矣。所以我们这个是这一品有九门来说，第一个讲自性戒，第二个讲一切戒。好，我们从三二四一页一直到现在，好，三四零九页，你看啊，光是自性戒就174页，啊，这么多的内容，我们这本书也不过将近300页，它就占了快1/3的分量啊。好，这样讲完了，自此以后，从这样以后呢，你们就应该要把那个戒法、戒行、戒相搞清楚了。对于要增长广大你们的戒体，应该好好的去持守啊。即于如是一切戒中分出所于难行戒等差别之相，所以底下的七个戒都是在称叹一切戒的差别，应当了之。所以底下的七门请注明一下，第一个底下第八不是第一个，第三个叫难行戒，后文已经表列了，对不对？旁边注明一下一切门戒啊，我们看后面好了，翻过来31页有没有看到难行戒？所以底下的七个戒啊，不是别有另外七个戒，因为主要只是本文只谈两个，一个是自性戒，因为你这一生会遇到受菩萨戒的机会，表示你过去生碰过，所以它是你自性有的菩萨种性，你这一生是来增上的，懂吗？这是自性戒。好，第二个呢，谈到的一切戒，就一切戒包括什么？三个戒障，对不对？律仪戒、摄善法戒、饶有情戒，把这三个都易乐安乐而住，易乐圆满安乐而住，那你就完成了。那底下从难行戒知道这件事情难不难？很难持守的清净，于是称它为难行戒。可是呢，你不管要解脱，还是要增上生，还是要决定圣道，你都要学戒。所以戒这一条路是你不管追求什么都要走的路，所以叫一切门戒。门就是出入意，不管你要去对啦，啊，就是要经过戒这条路，你懂吗？这叫一切门戒的意思。好，这个是对他的解释。第三个呢，31页，黄山善世界，只要你好要善法，你一定会学戒。为什么？把戒当作你的身心的一种规律，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好，再来一切总戒啊，它总共有六门七门，加起来是13门。好，翻过来3419页，第五颗睡囚戒。睡囚戒这个名字一看不太容易懂，你们读文的时候也不太容易看得懂，但是讲白了它就很简单，意思就是自他交换。戒是什么东西？只要你认为你不希望别人对你做的事情，你也不要对别人做啊，这就是戒，就叫做睡囚戒。 都要加干单啊！哦，不要下看做文言的，写要看不下无啊。读懂的时候就其实就这么简单啊。对于八种事情，你不希望别人对你做的，只要别人这样的对你，你会不高兴。同理可证啊，你就不要这样对别人。只是那八件事情，对不对？杀到淫妄这些事情。好，然后再来，如果过去生你已经改变不了了，对不对？因为今生受者是啦。可是今生的后半生花报可以改啊，来生诶也可以改啊。如果过去生带来三恶道的余报习气很粗也可以改啊。所以我们今天学界的人追求恶世乐，恶世是拿什么？恶世这一生跟下一生啊，这一生跟下一生，我们绝对没有兴趣去算过去生的命，算了干什么？算了，还是今天这个样子啊！你明白了过去生所造的业，于是这一生受那个果报，你就比较高兴吗？不会嘛！你努力的赶快找时间，努力去改善这一生余报，对不对？或者是花报所受，更应该要投资未来生的东西嘛！啊，这是准确的建议，所以佛法的戒叫做恶世乐戒，此世乐，他世乐，他世乐是未来，未来世，当来世。好，这是恶世乐戒。好，最后一个三思二二业叫清净戒，它对到我们之前声闻律仪当中所讲的十种亏损，我曾经在白板上曾经讲过，你们回家翻翻看，这边您请先写下这几个字，如果你要把清净戒这段文搞清楚，请参照我们之前抄在白板上的十种亏损因缘，我曾经抄过啊，到时候需不需要再抄就看你们笔记是不是具足啊。好，那这里就是九门啊，连同前面的自心戒加上一切戒就是九个啊，用这九个角度把戒法通通讲完。好，我们翻回31页，从南行戒开始看。好，在看南行戒之前，请把长老的讲义再打开，我们看最后一段文。这段文就是我们课本当中的3400页开始讲忏罪结魔的那段文，我们念完就可以。168页，你们新版本就最后一页了。好，结劝应修。所以呢这个戒本呢就把这个忏魔忏法这个忏悔结魔的这段文呢摆到这里来。复次，如是所犯诸事菩萨学处，佛于比比树达拉，就是修多罗，就是经藏中随机闪烁。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菩萨戒并不是哪一部经章中只有他在讲的，乃至于有人认为梵网经才是根本的戒经，其实不只是梵网经而已，梵网经也是一部分。每一部菩萨戒啊，不是菩萨，每一部菩萨藏经里面都有讲菩萨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那个都是广大维系戒，都是菩萨戒的内容。凡是菩萨藏经当中教导我们菩萨当做菩萨不当做的任何劝告，都应当是菩萨维系戒的内容范围之内。所以菩萨戒经没有哪一本经是权威，是唯一的，每一部经每一部经都有多多少少广略闪烁，所以他说随机闪烁。但是呢真的就把它结集起来的，就像是有一些戒经，乃至于像我们这部论，所谓依着律仪戒、摄三法戒、饶益有情戒，精于此菩萨藏摩达里迦，欲切菩萨戒的菩萨品，对不对？以这一品终极而说，把我们戒经苏达兰藏当中的一些随机闪烁的条文呢结集起来，归纳分类，终极而说，菩萨于中因起尊重，助极恭敬，专精修学。其实这段文我们之前讲课本的时候看过了。好，到这里为止呢，我们欲切菩萨戒戒本算是完毕，我们把它摆一边。那里面的内容呢，我们回来以后看要不要重新读，就要看你们诵戒跟自己听戒之后的结果啊，因为它都是戒法的开遮吃饭啊，或者你们问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过去继续学习安忍部啊，忍波罗蜜多。 好，回来我们看看课本的31页。底下七门就是用七种角度来去称叹三句境界，而不是另外有这么多戒。好，请看第一个难行戒。云何菩萨难行戒？当知此戒略有三种。好，第一个弃舍增上，第二个恒无思念，云难无亏，第三个是恒无思念。你要做到这三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称为难行戒。第一个弃舍增上，为诸菩萨现在具足大财，大财夸胡，大足加一个字，足性就是你的种性高贵，因为印度是有种性制度的。也就是说，有些人呢，过去生修得不错，这一生呢，他得到很好的财富，乃至于呢，得到很好的种性，以释迦牟尼佛就标准了，对不对？好，他是刹帝利种性，他又是生在国王家，对不对？他只要继续安好好的长大，他自然接国王的位置，他应该一辈子都没什么忧烦才对。对于现在具足大财跟大足自在增上的布达伽罗，他为了要求道，弃舍如是大财大足自在增上力，受持菩萨境界律仪，这个是名为菩萨第一难行戒。我忘了是哪一个，我听妙老说的，他说啊，有一个国王的妻子啊，就是皇后啊，她守八关斋戒。有一天呢，这个皇帝饮酒作乐，就呼唤她来，结果呢，她不来啊，因为我们不能顾王官听嘛，你只要守八关斋戒都不会去的，她死也都不去。那国王就非常生气，就去他的皇宫去找他，就发现呢，哎呀，现出那个威仪非常的圆满，哎呀，他看了都觉得不好侵犯他。他问说，你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会显得这么高贵？他说他只是在持守八关斋戒，对不对？都有那样子的戒德威仪。这就是这样，你认为去随顺五欲六尘的东西你会比较高贵吗？啊，那如果你认为戒律仪你的身心安定，让你感觉的有一种贵重之气，那个就会值得增上啊，去持守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难守难持你还是愿意去持。他说啊，又诸菩萨受境界矣，若遭急难乃至失命，急难就是危难乃至于失命，于所受戒尚无少缺，何况全犯。所以我们在戒经当中也看到一个例子，很多比丘都把自己的比丘戒当作是过河的浮囊，对不对？你抱着浮囊过河，请问你会去故意刺破那个浮囊吗？因为浮囊是你的第二生命，可是虽然你的第一生命靠着它，你没有它，你第一生命也没有办法保任，所以你要保护这个浮囊，就保护这个戒体，比你的第一生命来得更尊重才对。因为你的第一生命是靠着它浮在水面上，不至于沉溺的，对不对？所以用这样子的想法来看，它难守，可是你应该要守，因为没有了它，你的来生命会更糟糕，对不对？你何必让自己陷在世事里灰河当中呢？好，所以都不应该有少缺犯，何况全犯，这叫做第二难行戒。所以用这种说法就跟你讲，显出它的贵重性，让你知道它虽然难，可是值得去持。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恒无思念。又诸菩萨如是遍于一切行圈起来，住圈起来。对一个出家人来讲，他不是精行就是宴坐。那精行就包括什么？做执事工作，